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百里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求也得不走，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阎罗中。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上帝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怜爱至于嫉妒吗？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也做那事。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今天早上你又有我们又一次机会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在这里要一同查考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真是恳求你圣灵亲自在我们当中教导我们。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不至于误解你的圣经，你的话。宝宝们，我们真是能够在圣灵的带领底下，能够好好的能够明白你的旨意啊！求你帮助我们遵行你的旨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雅各在这一章啊，这个雅各书第四章里面呢，跟我们谈到几件事。第一啊，他先跟我们谈到我们的中文的圣经，把它翻成私欲。那这里他所说的这个私欲啊，他说你们中间的争战偶斗是从哪里来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他这里所说的私欲这个字啊，跟他在第三节所说的那个厌乐是同一个字。这里所说的，他说你们的私欲到底是讲什么呢？所谓私欲啊，其实他所说的是厌乐，就说你们追求，就说这里所说的私欲就是 pursuit of pleasure， 就是你们寻求要 pleasure， 要喜乐，要啊，就是你们在这里啊，只寻求要享乐，只寻求要享福。这个字啊，这里所说的这个你们白体中的私欲这个字啊。同样一个字，在是这个字的字根，在哲学上啊，有一个学派啊，一个学说叫做 hedonism。这个 hedonism 这个哲学派，他们讲的是什么呢？讲说不管什么事是好是坏，不管呢，最重要的就是能够享福，最重要的就是能够享受。只要能够享受，只要我们能够得到 pleasure， 那一切最重要，什么都不管。人性的目的只在乎追求这种就是很享福，人性的目的只是要能够喜悦过日子，能够享福享受。 如果能够享受，其他的事一切都不管。这种是这个哲学的思想啊，就是从这个字，这个希多尼즘这个字啊，就是我们这个雅各在这里所说的。雅各在这里所说的说，你们当中为什么会有争斗？你们为什么当中有各种不同的不和呢？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们只想追求享福，你们心里所想的只是想要追求得到满足自己，在金钱上，在喜乐上，在享乐上，在物质上，在你的名誉上，在你一切事上，只要真追求满足你自己的这种欲望，而根本不关心到神的旨意。如果很多人几个人一起同样是追求同样一个东西啊，当然自然而然当中彼此当中就会有争斗，彼此当中就会有这种战斗产生，对不对？我要不但是这里啊，不但是说在几个在我们的 fellowship 在几个人当中啊，甚至在这个地方啊，雅各也讲，就是说如果我们一天到晚让这个享福主义啊，什么只是要享福，这种希多尼즘就是只要享福的话，这种只要享福的这种观念，这种态度啊，它也要挣扎着想要来控制我们整个的生活，要控制夺取我们心中的最高的地位。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就得不到平静，我们就当彼此当中都有争斗，就在我们里面也会有产生各种不同的战斗。他说你们贪婪还是得不着。雅各说啊，这里所说的贪婪呢，就是到前面什么时候我提过，就一个 strong desire， 很强的欲望。这是一个 strong desire， 你们虽然有很强的欲望啊，你们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也得不着，你偶斗征战也不能得。雅各让我们看到，当一个人呢，他的心里有很强的这个强的欲望，这个强的欲望占据他心中的最中心最重要的位置的时候，结果会产生什么？结果会产生杀害跟嫉妒。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就可以看到很清楚，耶西别他为了要想要夺取，因为他很贪要拿巴的葡萄园，这种很强的贪心呢，在耶西别的心理里面呢，结果后来造成耶西别把喇叭根本没有什么坏事，他根本没有做什么坏事，就把喇叭杀掉了。我们再看到大卫为了要贪爱别示巴，他也用非常诡诈的办法，他把别示巴的丈夫赫人乌利亚把他杀掉。各位大概还记得那个故事，他为了要杀掉乌利亚，他就写信给他的军长约亚，叫约亚派乌利亚到了很危险的地方啊，然后呢故意撤退，让乌利亚借着敌人的手把乌利亚杀掉。原因也就是因为大卫有很大的贪婪，他贪心别示巴要抢去乌利亚的妻子。雅各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不好好的控制我们这很强的欲望的话，这强的欲望结果会产生演变到最后变成杀害，变成嫉妒，变成斗争。虽然是有这么一些杀害、嫉妒、斗争啊，可是你还是，虽然你用这种卑鄙的手段，你还是得不到你所要追求的。雅各说你既然得不到，你为什么你是用错的方法去追求这些，你所需要的为什么不要去求神，为什么用这种卑鄙的手段去追求？所以雅各就在第二节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雅各说你们要追求这些啊， 你愿追求你们所需要的手段呢、啊，并不是用杀害，并不是用嫉妒，并不是用咒争征战，而你们所需要的应该到神那里去求。可是啊，有时候你说，哎，可是我求了以后，为什么我没有得到呢？雅各说，虽然你求得不到的原因就是你的乱求。他说你妄求，为什么妄求呢？因为你求的动机不好，你求的原因就是想要浪费在你的宴乐中。你不是要追求神的旨意，你不是要追求遵行神的旨意，你只是说，哎，我现在需要，我想要追求某一件事，求神给我的目的就是希望在你自己的宴乐中啊来享福，为了你自己，从自私的心理里面呢、啊、去寻求，你以自私的动机来求来祷告，神不一定会听的。雅各说，你们得不到的原因就是你们妄求。常常有人会这么说了，奇怪，为什么缘故圣经这么讲？圣经岂不是说，比如说在马太21:22，耶稣不是说不管你们求什么，只要你们有信心求，凭着信心求就会得到了吗？为什么缘故我在神面前求一些事啊，为什么缘故我得不到？好，耶稣说啊，你们祷告要得到神得蒙神垂听啊，你要凭信心来祷告。什么叫做信心？我们大概第二天早上我们在这里已经谈过什么叫做信心。信心不只是说啊，神啊，我求了，我信你一定给我，那个就是信心。当我们做 work study， 当我们在那里啊查考这个信心在圣经里面来看到底什么是信心的时候，我们看到信心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要素，是包括服从 obedience。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他自然而然会服从神的旨意。如果这个耶稣说啊，你们求，你们要凭着信心求，什么叫做凭着信心求？凭着信心求，就是我们有愿意服从神的心理。我在神面前求，主啊，我愿意，我有信心，我愿意服从你的旨意。如果你有这种服从神的心呢、啊，你祷告神就会听。祷告并不是说，英文就要说 twist God's arms to do what he doesn't want to do。祷告并不是说神明明不要做一件事，你强迫他用祷告的方法强迫神，叫神来做神所不愿意做的事。祷告并不是这个。我们看了、啊，也许我们看一节圣经可以帮助我们，在约翰福音14:13。约翰福音14:13，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教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耶稣在这里跟我们讲啊，他说如果我们不管求什么，如果我们奉他的名求，神就必成就，神就必答应我们祷告。所以有人说啊哈，所以这样说很好，我就求神说，神啊，我愿意做美国总统，我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Well， 神会不会听？你说，哎，奇怪啊，圣经不是明明这样应许吗？只要我奉神的名，奉耶稣的名的求，他就马上就一定要听的嘛。为什么我祷告做美国总统，奉耶稣的名祷告，他不听呢？或者说，我说求神给我1000万。我说奉耶稣名祷告，我一定奉耶稣名祷告，为什么神不听呢？好，原因呢、啊，并不是神没有守他的应许，而原因是我们把神的话误解掉了。什么叫做奉主的耶稣的名行？什么叫做奉主耶稣的名求？奉主耶稣的名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啊，并不只是说在我祷告最后啊，就加上一个公式，一个 formula， 说奉耶稣的名求，阿门， 这样就是奉耶稣的名祷告，绝不是水源。什么叫做奉耶稣的名祷告？我们可以从耶稣自己所讲的话里面呢，我们可以稍微知道，耶稣是奉神的名来到这个世界，对不对？很多人人比耶稣在这一个耶稣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很多人说啊，大卫的祖孙啊，啊，活在哪？那奉主名的人，主名来的人是应该得称颂的。那你讲到说耶稣是奉神的名，奉神的名而来，奉神的名而来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我到处挂一个说我是神的名字啊，挂神的一个名字就来。奉神的名字是什么一回事？耶稣自己讲过，我是奉神的名而来，所以耶稣说我 always 没有例外的，我所做一切的事都是遵行神的旨意。如果你奉耶稣的名祷告的话，你就会你的祷告就会跟神合乎神的旨意。我讲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一个国家会派一个大使到外国去，比如说我们就想好了，中华民国派一个沈昌焕在这个华盛顿，沈昌焕来到美国，他是奉谁的名来？他是奉中华民国的名，讲干脆一点，他就是奉蒋总统的名来到华盛顿 DC。 那他在华盛顿 DC 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是不是可以他随便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吗？他不能，他所做的一切，他所说所发表公开的发表，公开的演讲，他不管在做什么，他所做的事啊，完全要合乎中华民国的政策。如果他所做的事啊，他既然是奉中华民国的名字来，如果他所做的事和中华民国的政策基本政策违反的话，怎么样？他马上撤职，对不对？在几天以前，在我们 Lexington 那边呢的一个报纸里面，就登从前呢这个 Truman 刚刚过世的这个美国前总统怎么样撤职 MacArthur 当然对这个中华民国人好像很感激他了，可是啊，从美国的眼光看来啊，不大妥当，因为他什么呢？ MacArthur 他是被美国的总统差派在远东做代表美军啊，来远东这个驻不是美军驻远东的一个总帅，他那里讲话不能够他喜欢怎么讲就怎么讲，他所说的话应该跟美国的政策完全一样。可是呢，因为他在东京的时候，他刚刚韩战的时期啊，在那段时间里面，他就讲了一些话跟美国的政策相违反。虽然他的兵力很大，虽然他的权柄很大，杜鲁门总统就一下子命令把他撤职掉了。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奉美国的名，奉美国总统的名在远东做事，他所做的事跟总统的基本计策违反的话，他已经没有资格，他已经不是奉美国总统的名在远东，所以他不得不撤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误会掉说，不管我求什么，甚至求一些违反神的旨意的事，而最后加上一个公式一个 formula 说奉耶稣的名祷告，神就会听，绝不，那个绝不是一个魔石一样的一个公式。你说你讲这句话以后啊，神一定会听我的祷告不可。我们看啊，在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一节那里也跟我们看到这样同样的事。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一节，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行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这里耶稣自己应许，如果我们一切所求的就必从他得着，神要听我们祷告。为什么缘故神要听我们祷告呢？因为当我们查经的时候啊，圣经里面的这些接触处啊，就是 conjunction 很重要。圣经有时候就跟你们讲 because 因为 for 因为怎么样怎么样，都有这种 conjunction 很重要。 这里告诉我们说啊，我耶稣神要听我们的祷告，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如果我们遵行他的命令，如果我们行他所悦喜悦的事，这个就是奉耶稣的名。当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的时候，神就会听我们的祷告。神对我们旨意有更美好，比我们有时候比我们所能够想象的，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我们就看保罗那个例子好了。保罗他说他在身上有一根刺，他曾经三次求过神，他说神啊，求你把我这肉身上这根刺啊拿掉。可是呢，保罗因为他是奉主的名求，他是真正要遵行主的旨意，他愿意屈服在神的旨意底下，他知道神为他所预备的更好，所以他祷告了三次，神告诉他，他说啊，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长得完全。所以啊，保罗非常的高兴，保罗说既然如此啊，从今以后我更加要夸口我的软弱，使神的能力能够在我的软弱上显现出来。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奉旨名祷告的态度。我们在神面前追求要遵行他的旨意，我们所做的事，我们所追求的事要跟神合乎神的旨意。如果我们的祷告真正的合乎神的旨意的话，这才是真正的祷告。我们就不会只寻求自己的艳肉，只要寻求要满足我们自己的很强的欲望来寻求 pleasure， 我们只要寻求明白神的旨意。如果雅各说，如果我们只要妄求，只要浪费在我们的艳肉中，我们所追求的就是我们的欲望最重要，而不是要追求明白神的旨意。雅各说，如果你们这样做的话，你们这些人就是淫乱的人。在这里他所说的淫乱，并不是指着说你真的去肉体上去犯奸淫，这里所说的淫乱是什么呢？就是你对神不忠实。我们在旧约圣经的时候，在旧约圣经里面可以看到，旧约圣经常常喜欢啊，把神跟以色列的关系啊，把它比作一个丈夫跟太太的关系。以色列人神常常对以色列人说，我是你的丈夫，你是我的太太。丈夫对于太太是什么？丈夫对太太是很满心的爱，同时呢，他也就愿意太太专心的专对他有一个专一的爱。当以色列人背叛神，当以色列人背道离弃神的时候，旧约的先知常常都讲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以色列人离弃神，神就说他们是淫乱。甚至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同样的这个比喻用在那里。新约圣经把我们比作基督徒，把基督徒比作基督的心腹，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新郎。保罗就在哥林多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我就把你们呢像一个贞洁的童女啊许配给基督。那既然基督是我们的新郎，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我们对基督对神我们就需要忠心。如果我们没有忠心的话，我们没有专一的爱的话，这个就是在属灵上可以讲起来我们是淫乱。所以雅各才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啊，为什么缘故是淫乱呢？如果你与世界为友，就是与神为敌的。他说岂不知与世事为友，这里所说的事实啊，其实指的世界。你岂不知你们如果与世界做朋友的话，你们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界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的。你看这个地方啊，为什么缘故雅各在这里把同样一句话把它 repeat， 把它重复两次。昨天呢，那个 Dr. Osler 跟我们讲啊，他讲一个 law of repetition， 就是说啊，在圣经里面，圣经的作者把一件事啊重复的在讲啊， 就是表示他看这个很重要，要把这个很深的印象在我们头脑里面。雅各就两次的重复的说，如果我们与世界为友，我们就是与神为敌。那到底圣经里面所说的世界是什么？新约圣经里面所说的世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我们不稍微分别一下，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奇怪的。圣经有时候告诉我们说不要爱这个世界，叫我们不要与这个世界为友，可是就偏偏呢，圣经就说，比如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偏偏说上帝爱世界。所以到底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世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呢，世界有时候是用来指着这一个 physical world， 就是这一个地球，就是我们看得到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没有错。圣经有时候是用这个世界来代表住在世界上的人，世人。所以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对了，约翰三章三十六节说，原本的圣经只是说上帝爱世界，那我们中文把它翻成神爱世人，因为那里所说的世界是指着世人。有时候圣经里面以世界来指着那一些还没有归向神的世界上的人，还没有得救的世人。可是好多好多次圣经用这个世界来指着什么呢？圣经用这个世界来指着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啊，这个想法，这个系统，这个作风啊，完全没有把神放在考虑之内。如果再允许我用英文讲啊，就是说这个世界提到 the system organized apart from God， 我们一切的想法，我们一切的作风，我们不管做什么，完全根本把神不考虑，不把神放在考虑之内。这种系统，这种哲学，这种想法，这种作风，一切的一切，曾经叫做世界。如果我们与这个世界为友的话，当然了，我们就与神为敌了。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世界里面，在这个很深的意义的世界里面，根本就容纳不下，根本就没有地方让神存在。这个世界的想法，他们的目标，他的作风，他的一切，根本就把神完全放在外面，不放在眼里。所以如果我们采取这种世界的作风的话，当然我们就不能够与神做朋友，当然我们根本就与神为敌。因为这种态度本身呢，就是把神完全丢在外面。换句话说啊，如果在我们人生的目的里面，我们的人生哲学里面，我就只要追求一切，我要追求我的前途，我要追求我的这个成功等等，可是在一切的事上，在我的生活上，我把神完全挪开掉了。这种作风啊，世界说，圣经说，这个就是与世界为朋友。这样的话，我们根本不是与神为朋友，是与神相反。在约翰十五章十四节那里也是讲过啊，也是说，如果你要跟我做朋友的话，应该怎么样？约翰十五章十四节，也许我们看一下清楚一点。约翰十五章十四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你要与神做朋友的话，你就必须遵行神所吩咐我们的。我们如果要与神做朋友的话，我们就要遵行神的旨意。如果我们与世界做朋友的话，我们所做的作为完全按照世界的做法，完全按照世界的作风。因为世界跟神是不能两立，所以如果我们以世界为朋友，当然我们就拒绝，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就跟神完全隔离了。所以啊，这里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与世界做朋友的话，我们就与神为敌，我们这样就成为一个淫乱的人。那底下一节圣经啊，第五节的圣经啊，有一点啊，我们的中文翻的有点问题。 这里说啊，我们的众圣说，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怜爱至于嫉妒吗？其实啊，这里圣经翻的有点困难，有点不太准确。这里的圣经其实应该怎么翻呢？就是说啊，这个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啊，渴望着我们对神的怎么讲，对神的一种啊纯一的 devotion， 对于神啊，对神纯一的爱慕，也许可以这么讲，就是说啊，神住在我们里面的灵啊，他渴望着我们的心啊，对神专一的渴望。如果各位看其他的英文的圣经啊，或者是日文的圣经啊，其他的圣经的话，他们就把这个意思讲出来了。这里的圣经好像意思说，我们中文的圣经看见好像意思说啊，神就叫不要我们怜爱。其实啊，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就是神很渴望我们，神非常的渴望我们，我们对神有专一的忠诚的爱，单一的爱。因为神的渴望到这个程度啊，变成神了，变成一个，就说神的灵渴望我们对神的这个很忠实啊，到什么程度呢？到甚至大于神会嫉妒。好，各位不要以为说神的嫉妒错了，我们要看看一件事啊。昨天我跟各位讲过，这个嫉妒这个字啊，跟这个热心这个字啊，热心或者热爱这个字同样一个字，从一个字根来的。那我昨天跟各位讲过，热心如果用错的话变成坏方面的嫉妒，对不对？这里所说的就是说啊，神实在非常的热爱我们，那因为神热爱我们的缘故啊，热爱里面如果我们做坏了，这种热爱会变成一种嫉妒。我再讲一个例子好了，有真正的爱的地方啊，有真的爱的地方啊，就会包括什么？就会有一个嫉妒的很大的嫉妒的可能性，对不对？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当中结过婚的，也许可以明白一点，或者就是没有结婚的，有男朋友女朋友一样，大概也了解一点点。如果你真正的爱你的太太啊，有一天当你的太太跟其他的一个男人搞起来了，你不会嫉妒吗？如果啊，你跟你太太当中的这感情是这个样子，感情到什么，你的感情是这样，就是当你的太太跟别人搞起来的时候，你也不嫉妒，哈哈，你对你太太爱心大有问题，对不对？你如果真正的很喜欢一个女朋友啊，当这个女朋友，你看到这个女朋友跟别人出去玩啊，去搞起来了，你心里会很不高兴，对不对？会不会嫉妒？好，神告诉我们说，因为神爱我们到那么热烈，当我们对神不忠心，当我们与世界为伍，当我们与世界为朋友的时候，神会嫉妒。真是感谢神，因为他爱我们到那个程度，会妒忌引起，当我们不忠心的时候会引起那嫉妒。如果比如说我们一个女朋友，我根本不管他，只是谈谈而已啊，你根本跟他没有什么感情，你跟他也不是真的很好，你看这个女朋友跟别人去 date 到处跑，你也不会说什么啊，去算了还有什么，对不对？可是当你的太太跟别人去 date 的时候，哎，你就不一样了，因为你爱他，爱里面就保存有这种嫉妒在里面。所以啊，这种好意思的嫉妒啊，跟我昨天所讲的那个坏的那破坏性的嫉妒不太一样。好方面的嫉妒啊是好的，爱里面当然会包括有这种嫉妒。好，旧约圣经里面有好几个地方啊跟我们讲得非常清楚，因为神很热爱以色列人，所以啊，当以色列人对神不忠心的时候，神会很嫉妒。我们看出埃及第二十章第五节，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五节， 听说啊，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那里所说，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说是祭邪的神呢、啊，其实啊，那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我耶和华是嫉妒的神，因为我怎么样呢？因为我爱你们到这个程度啊，如果你们向我不忠心，你们去敬拜其他的神说，我会嫉妒。为什么？为什么他嫉妒？因为神爱我们深刻到这个程度。在生命记32章第16节，生命记32章第16节，好，那你说啊，这些人呢、啊、敬拜别神，触动神的愤恨。那你所说的恨恨啊，也就是嫉妒。你们去敬拜别的神，主动了神的嫉妒，显可憎恶的事，惹了他的怒气。为什么缘故？因为神热爱他们到这个程度。因为神爱我们，各位也许知道，爱里面就有一个独占性啊，独占的，爱总是独占的，对不对？如果你深爱你的丈夫的话，你绝不会说啊，我这个人很 generous， 很大方，我可以把我的丈夫卸给别人。你绝不会这样。如果你真正的爱的话，就有独占，因为神爱我们到这个程度，神愿意独占我们的心，神不愿意我们的心分给世界。这个正是表示神对我们的大爱，我们应该很高兴，不要怕，我们反而应该高兴，因为神爱我们到这个程度，甚至到当我们不忠心的时候，他会嫉妒，这是对我们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好消息。好，第六节说啊，因为第五节说，因为神啊，真是渴爱我们对他的忠心啊，神的灵啊，是怜爱至于嫉妒，就是神对我们爱慕到这个程度啊，甚至到会产生嫉妒的成果，这个程度。换句话说，神对我们的要求是这么大。那么有些人说，哎呀，神对我的这个要求这么大，那我怎么行啊？我是不是可以？那我真惨了、啊。当时雅各说，但是不要怕，神说要你的忠心。也许神对我们的要求那么大，但是他赐更多的恩典，神有丰富的恩典要赐给我们。所以啊，你根本不要怕，只要我们忠心，只要我们肯在神面前忠心，神足够的恩典要保守我们。什么叫做神的恩典？神的恩典里面呢，是一个神很 generous， 很大方啊，神愿意主动的、很有效的来帮助我们的需要。神给我们的需要啊，神为什么缘故？圣经常常叫做恩典。恩典就是说啊，我们根本本来就不够资格，我们为什么 merit？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资格，我们根本也没有什么权利来期待神给我们做什么。可是神对待我们的好处啊，超过我们的资格 merit， 神的恩典啊，神对我们的好处啊，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神的丰丰富富的这些事，要帮助我们的需要，在我们困难的时候，神要帮助我们。所以啊，我们既然有神这么多的丰富的恩典呢、啊，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按照保罗所说，我靠着神的恩典，我能够做一切的事。既然如此，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会只当骄傲的人。如果一个人骄傲啊，神会只当他。为什么一个人骄傲，神会只当他呢？骄傲的人到底会有什么样子的表现呢？骄傲的人，他自己不会知道他的需要，他自己很骄傲，认为他 什么都非常强，什么都够了，我根本看不出自己的需要。如果我们看不出自己的需要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从神那里领受到神的恩典。一个骄傲的人啊，自己也说，我这个人什么都够了，我根本独立，我根本不需要神，非常 independent， 我认为我非常的独立。这种人啊，骄傲的人，他自己也不会认识他自己的罪，他就自己不会知道我真是需要神的恩典。这样的人，圣经说神阻挡他，可是神要施恩给谦卑的人。因为神要施恩给谦卑的人，所以雅各在第一章告诉我们，故此 therefore， 所以你们要顺从神。这里所说，雅各所说的顺从神是什么呢？不是 obedient， 乃是说 submit。 就是把你自己啊放在神的底下，就是 put yourself below God， 把你自己啊放在神的底下。换句话说，跟这个啊服从不太一样的。不过就是说，你好好的知道，我把我自己啊放在神的底下，让神来管理，让神来作为主，让神来管理我的生命。如果我把我自己摆在神底下的话啊，这样的话，我们一方面就要抵挡魔鬼。魔鬼要人做什么？魔鬼就是要我们不要 submit ourselves to God， 魔鬼不要我们把我们自己啊屈服呀、yeah， 我想不出一个字，屈服，这是好话，就是要我们呢、啊，所以我们应该屈服在神底下来抵挡魔鬼。魔鬼就要我们不要我们魔鬼不要我们屈服在神底下，魔鬼所要的就是要我们自高，叫我们跟神同等。你看创世纪第三章那里啊，魔鬼最初来试探夏娃的时候，他跟夏娃怎么讲？他说：“哎，夏娃，神叫你不要吃这个分别善恶的事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吃了这个分别善恶之事的果子以后啊，你眼睛就开了，你就能够分辨善恶，你就跟神同等。而神啊，不要你跟他同等，所以叫你不要吃这个。”魔鬼来引诱夏娃，就说：“哎，夏娃，你不要屈服在神底下，你应该抬高你自己啊，跟神同等。”这也就是魔鬼，这是魔鬼最初来试探夏娃的手段，而且今天他也照样以这个方法来试探我们，叫我们不要屈服在神底下，叫我们抬高我们自己的地位，我们要跟神同等。雅各告诉我们说，当魔鬼来的时候，我们要抵挡他。什么叫做抵挡啊？抵挡这个字啊，就是 stand against， 就是一个啊军事上军用的一种术语了。当敌人来侵占的时候啊，我们就鼓起我最大的力量啊，能够把我最强的力量摆在敌人的面前，不让他来，不是屈服他，我要跟他打到底。这是军事上一个很强烈的一种表现法，就是说，当魔鬼来引诱我们，叫我们不要屈服在神底下，要我们跟神同等的时候，我们需要 take our strong stand， 我们需要很刚强的站立得住，我一定要屈服在神底下，我绝不要来提高我自己的地位，想要跟神同等。如果我们采取这很强 take a strong stand， 当我们站立得很稳，抵挡魔鬼的时候，魔鬼会逃跑。夏娃失败的地方在哪里？当魔鬼来试探他的时候，夏娃并没有很强烈的抵挡他。魔鬼告诉夏娃说，神果然告诉你们，叫你们不要吃这个果子吗？哦，夏娃说：“呀，神好像是说过了，叫我们不要吃了，免得我们死。” 神跟他们讲的时候说，你吃了日子你必定死。夏娃说，哎，不大知道，不一定。夏娃说，神告诉我们说别吃啊，免得我们死，可能会死可能不会死。夏娃已经在第一步魔鬼试探的时候，他已经抑郁了，他已经失败了，他已经给魔鬼留地步了。结果啊，罪从那里慢慢的长成，慢慢的就发展下来了。雅各告诉我们，我们要抵挡魔鬼，要采取很强硬的 take a strong stand， 我们应该要站得很稳。我一点不让步，对魔鬼的引诱，我一点都不要让步。